上一集讲完了以色列的三任国王，但从所罗门到耶稣之间还有大约1000年的历史。王国分裂，先知警告，流亡巴比伦，回归，然后400年的沉默。这些故事后面会补上。现在我们跳到整本圣经的高潮。我们现在来到新约，在一个被罗马帝国统治的偏远省份，在一个叫伯利恒的小镇，一个婴儿出生了。这一集的内容量很大，我们要讲的是整个新约最核心的部分，耶稣的故事，包括他是谁，他说了什么，他得罪了谁，以及他最后一周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先从一个基本问题开始，新约一开头就是四本福音书，分别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本书讲的都是同一件事，耶稣的生平。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同一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写四遍，一本不就够了吗？这四本书不是同一本书的四个版本，而是四个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目的，写给不同的读者。就像如果今天有四个人同时在写一本关于贾伯斯的书，一个是苹果的老员工，一个是商业记者，一个是心理学家，一个是他的禅修老师，你会得到四本非常不同的传记，即使讲的是同一个人。马太本来是个税吏，在当时的犹太社会，这基本上等于叛徒，因为你是替罗马人收税的。他写的福音书是专门给犹太人看的，他最大的特征就是每隔几段就来一句，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基本上是在写一份很长的法律论证书，被告耶稣，罪名是宣称自己是弥赛亚，证据是旧约的每一条预言都对得上。马可福音是四本里面最短的，只有16章，它的节奏快到不可思议。马可最爱用的一个字是立刻，耶稣受洗了，立刻被圣灵催到旷野，耶稣呼召门徒，他们立刻放下渔网跟他走。如果马太是在写论文，马可就是在拍 YouTube 短片。顺带一提，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可福音是四本里面最早写成的，大约在西元60到70年，马太和路加后来写的时候很可能参考了马可的版本，所以这三本有很多内容重叠，学者们把它们合称为对观福音，意思是从同一个角度看。约翰则是自己走自己的路，路加是个医生，不是耶稣的门徒，而是后来加入的外邦人信徒，他写福音书的方式跟一个认真的记者非常像。路加福音是四本里面最详细的，很多我们熟悉的故事，牧羊人在马槽找到婴儿耶稣，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浪子回头，都只出现在路加福音里。他特别关注女性、穷人、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约翰福音跟前面三本完全不同，前三本开头都在讲耶稣的出生或传道的起点。约翰的开头是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出自约翰福音1章。约翰不是从耶稣出生讲起，他是从宇宙起源讲起。道是希腊文 logos 一个哲学概念，约翰用它来说耶稣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约翰福音没有圣诞故事，没有登山宝训，没有很多其他福音书里的比喻，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耶稣的我是宣言，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想表达的不是耶稣做了什么，而是耶稣是什么。如果要用一个比喻来区分这四本书，马太是写给法官看的案件摘要，马可是预告片，路加是完整的纪录片，约翰是导演访谈。好，我们现在来看主角本人。耶稣的出生故事大概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故事之一，每年圣诞节都在重演，但让我把它讲完整。根据马太和路加的记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个年轻女子，已经跟一个叫约瑟的木匠订了婚，但还没结婚。然后有一天，天使加百列出现了，跟她说，你会怀孕，生一个儿子，他将是至高者的儿子。玛利亚的反应非常合理，我还没有跟任何男人在一起，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基督教最核心也最有争议的教义之一，童女怀孕。这件事让约瑟非常为难，他是个好人，不想公开羞辱玛利亚，打算悄悄解除婚约，结果天使又出现了，这次是跟约瑟说，不要怕，把玛利亚娶过来，她怀的孩子是圣灵感孕的。约瑟就这样接受了，你得承认这个男人的心脏够大。耶稣出生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正在旅途中，因为罗马皇帝下令全国做人口普查，每个人都要回老家登记，他们到了伯利恒，结果旅馆全满了，最后他们找到的地方是一个放动物的地方，可能是个山洞或马厩，耶稣就出生在那里，他的第一张床是一个喂牲畜的食槽。如果你是在等待一个拯救世界的君王登场，你大概不会预期他出生在牲口棚里。这就是耶稣故事从第一幕开始就在做的事，打破所有人的预期。马太福音还加了一段，有几个东方博士看到一颗特别的星，跟着他找到了这个婴儿，带了黄金、乳香和梅药作为礼物。这件事传到了统治这个地区的希律王耳中。希律是一个极度偏执的暴君，听说有个犹太人的王出生了，他的解决方案是把伯利恒两岁以下的男婴全部杀掉。约瑟在梦中被天使警告，带着全家逃到了埃及。说到这里，补充一个冷知识，圣诞节也就是12月25日，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耶稣真正的生日，圣经里完全没有提到出生的确切日期，12月25日是后来的教会选的，很可能是为了跟罗马人原本庆祝的冬至节日抢日子。路加提到牧羊人在野外看守羊群，这件事在以色列的冬天不太可能发生，所以耶稣更可能是在春天或秋天出生的。你可能会好奇，耶稣小时候在做什么？答案是，福音书几乎没说。他在拿撒勒长大，那是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小到拿蛋液，后来听到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耶稣跟着养父，约瑟学了木匠的手艺。为什么福音书对耶稣的童年只字不提？因为写福音书的人关心的不是耶稣小时候长什么样，或他读了什么书，而是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改变了世界。对他们来说，30年的日常生活不是重点，重点是后来那3年。不过后来有人觉得这段空白太可惜了，写了一堆耶稣童年福音来补。这些文献没有被收进正典，内容也相当离谱。5岁的耶稣用泥巴捏了一只鸟，然后让它活了，有个小孩撞到他，就当场死掉。这些故事读起来更像超级英雄漫画，跟正典福音书的风格完全不同。路加记了一个唯一的童年片段，耶稣12岁的时候跟家人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回城的时候父母发现他不见了，找了3天，最后在圣殿里找到他。他正在跟宗教学者们讨论经文，那些学者都被他的理解力吓到了。想象一下，一个12岁的木匠儿子在宗教最高殿堂里跟最博学的人对话，而且让他们惊讶，这个细节是路加故意留下的伏笔。然后又是一片空白，从12岁到大约30岁，将近20年，福音书一个字都没有。下一次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走到约旦河边，要求施洗约翰为他施洗，30年的沉默结束了。要理解耶稣的故事，你必须先理解一个背景，他出场的时候，犹太人已经等了好几百年了。等什么？等弥赛亚，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受膏者，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旧约的先知书里有大量的预言，描述一个将要来的拯救者，他会是大卫王的后代，带领以色列人重获自由，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问题是，大多数犹太人想象中的弥赛亚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像大卫王那样带着军队赶走罗马人，重建以色列国。而耶稣来了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说的天国不是一个地上的政权，他要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的跟上帝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犹太人，尤其是宗教领袖，无法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他跟他们期待的完全不一样。耶稣开始传道之后，第一件事是组建团队，但他挑的人选非常奇怪，他没有去耶路撒冷的宗教学院挑最优秀的毕业生， 他跑到加利利海边找了一群渔夫。耶稣走过加利利海边，看到西门彼得和他弟弟安德烈在撒网，他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
他们就立刻放下渔网跟了他。再往前走，他又呼召了雅各和约翰，没有面试，没有履历审查，没有试用期。十二个门徒的组合相当混搭，有好几个渔夫，一个税吏马太，一个曾经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奋锐党的西门，还有一个最后出卖了他的人犹大。这就像你要开一间公司，结果核心团队是几个码头工人，一个国税局职员，一个摄影人士，以及一个日后会捅你一刀的合伙人。但就是这群人后来把一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小型宗教运动变成了覆盖整个罗马帝国的信仰。耶稣不止自己到处跑，他把门徒派出去，而且是两个一组。路加福音记载他还另外选了72个人，同样两两出发到各城各乡去传道医病。为什么是两个两个？一来可以互相作伴，互相见证；二来犹太律法规定至少要两个见证人才算数。如果你去过教会，可能听过牧师讲，两两出去传福音就是从这里来的。耶稣的公开传道生涯大约只有3年，但这3年里他说的话、讲的故事影响了之后2000年的人类文明。我们来看几个最重要的。马太福音5-7记录了耶稣最长的一段演讲，叫做登山宝训。他坐在一座山丘上，对着一大群人基本上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好，什么是有福。他的开场白是一系列有福了的宣告。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出自马太福音5:3-10。你要理解这段话在当时有多炸裂，得先知道当时的社会观念。在那个年代，普遍的信念是有钱等于被上帝祝福，穷等于被上帝惩罚。你过得好代表你是好人，你过得惨代表你活该。而耶稣上来第一句话就说，穷人有福了，悲伤的人有福了，被欺负的人有福了。这不只是在安慰弱者，这是在翻转整个价值体系。然后他继续说了更离谱的。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出自马太福音5，以眼还眼是摩西律法里的规定，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公平正义的底线。耶稣说那个不够，你不止不要报复，你还要爱你的仇敌。在一个被罗马人压迫，所有人都恨罗马人，恨得牙痒痒的犹太社会里，有人站出来说爱你的仇敌，你可以想象那些人脸上的表情。登山宝训里还有一段是几乎所有基督徒都会背的主祷文，耶稣教门徒怎么祷告。他说，你们要这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段祷告词在全世界每个礼拜天的教会里都会被念诵。它的结构很有意思，先讲上帝的事，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再讲人的需要，饮食赦免保护，顺序不是随便的。同一段演讲里， 耶稣还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您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所罗门基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这段话在教会里经常被引用来安慰焦虑的人，不要担心明天的事，今天的难处今天担就好。不管你信不信教，看看天上的飞鸟这个意象确实挺疗愈的。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开头还说了一个教会里几乎人人知道的比喻：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做盐做光后来成了基督教文化里非常核心的概念，基督徒应该像盐一样防腐，像光一样照亮身边的人。你大概在教会门口、基督教书店，甚至朋友的社群媒体上都看过这句话。耶稣最独特的教学方式是讲比喻，用日常生活的小故事来解释他口中那个天国到底是什么。福音书里记载了大约三四十个比喻，我挑几个最经典的来讲。先讲浪子回头，这大概是耶稣所有比喻里最有名的一个，只出现在路加福音第15章。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有一天跑来跟父亲说：爸，把我那份家产先分给我。在那个年代，这句话的意思基本上就是：爸，我当你已经死了，这是极大的侮辱。但父亲没有生气，他把家产分了。小儿子拿了钱跑到远方，花天酒地全部败光了，正好那地方闹饥荒，他穷到去给人放猪。对犹太人来说，猪是不洁的动物，放猪大概是你能想到最卑贱的工作。他饿到连猪吃的豆荚都想抢来吃。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起来了，我爸家里的仆人都吃得比我好，我回去吧，不求当儿子了，当个仆人也行。他拖着狼狈的身体往家走。然后这是整个故事最关键的画面，他父亲远远地看到他就跑了过去。在古代中东的文化里，一个有身份的老年男人是不会跑的，跑步意味着要提起长袍露出腿，这是非常丢脸的事。但这个父亲完全不在乎，他跑过去抱住儿子亲他。小儿子开始背他准备好的道歉台词：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父亲根本没让他说完，他转头对仆人喊：快把最好的衣服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肥牛犊宰了，我们要庆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故事还没完，大儿子从田里回来，听到家里在开派对，非常生气。他跟父亲说：我这么多年像奴隶一样替你做工，你从来没给我一只小山羊让我跟朋友庆祝，但这个儿子把你的钱花在妓女身上，你反而为他宰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一直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理当欢喜庆祝。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么有名？因为它同时触及了好几个层次。表面上是在讲上帝对迷失之人的态度，不管你跑多远，搞砸多惨，回来就好。但大儿子的反应其实更值得玩味，他是好人，一直勤勤恳恳的工作，但他内心充满了怨恨和计较。耶稣在暗示，那些一直严守律法，自认为是好人的法利赛人，就是大儿子。他们的问题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心态不对。 浪子回头的比喻出现在路加福音第15章，同一章里还有另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迷失的羊。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了一只，不把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叫朋友邻舍来，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100只里少了一只，比例只有1%， 但牧羊人不是算比例的，他在乎的是每一只。教会常常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上帝对每个人的态度，不管有多少人已经在羊圈里了，他还是会去找那个走丢的。再来讲另一个经典比喻，好撒玛利亚人，同样只出现在路加福音。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他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耶稣反问他律法上怎么写的，律法师答得很好，但他不甘心被轻松打发，追问了一句很关键的话，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有政治意味的，犹太人的邻舍通常只包括犹太人。律法师问这个问题是想确认一个界限，我到底需要爱到什么范围？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路上遇到强盗，被打了个半死，丢在路边。先是一个祭司经过，看到了他，绕道而行，然后一个利未人经过，也绕道而行，最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他走上前，为伤者处理伤口，带到旅店照顾，还付了钱。这个故事的杀伤力在于那个撒玛利亚人。你得知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有几百年的历史，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眼中是混血的异端，而耶稣在这个故事里让祭司和利未人都冷血地走过去，反而让一个被犹太人鄙视的撒玛利亚人成了英雄。他在说的是，你问谁是我的邻舍，错了，问题不是谁是你的邻舍，而是你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邻舍，而且这个别人包括你最瞧不起的那种人。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词后来进入了西方的日常用语和法律体系，很多国家都有好撒玛利亚人法，保护那些自愿救助陌生人的人不会因为施救过程中的意外而被告。这个法律名称直接来自耶稣这个比喻。福音书里记载了大约37个耶稣的神迹，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你都应该知道这些故事，因为他们在西方文化里的影响力是真实的，把他们当成文化素养来读就好。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发生在一场婚礼上，耶稣和他妈妈玛利亚都受邀参加在加利利举办的一场婚宴。宴会进行到一半，酒喝完了，在那个文化里，婚宴上酒不够是非常丢脸的事。玛利亚跑来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回答有点怪，母亲，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到。但玛利亚完全不理他，妈妈就是妈妈，直接对仆人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旁边有六口石缸，耶稣让仆人把水装满，然后舀一些送去给管宴席的人。那个人尝了一口，大为惊讶，水变成了酒，而且是上等好酒。有趣的是，他的第一个神迹不是在圣殿里治好瞎子或使死人复活，而是在婚礼上帮人解决酒不够的问题。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唯一一个在四本福音书里都出现的。除了复活之外，耶稣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教导大约5000个男人，加上女人和小孩可能上万人。天色已晚，大家都饿了，门徒翻遍全场，找到的食物是一个小男孩带的5个饼和2条鱼。耶稣拿起来注谢了，掰开让门徒分给大家，结果所有人都吃饱了，剩下的碎屑还装了12个篮子。然后是拉撒路复活，这大概是耶稣最震撼的一个神迹，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1章。拉撒路是耶稣的朋友，他的姊妹马大和玛利亚派人通知耶稣，你所爱的人病了。但耶稣收到消息后没有立刻去，又等了2天。等到他到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马大出来迎接他，第一句话就是，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会死。
这句话里有信任，也有埋怨。耶稣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然后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话，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然后他去了坟墓， 约翰福音在这里记录了整本圣经里最短的一节经文，只有两个字 Jesus wept， 耶稣哭了。他明明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但看到朋友死了，看到众人在哭，他还是哭了。然后他叫人把坟墓的石头挪开。马大提醒他，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一定臭了。耶稣大声喊，
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就从坟墓里走出来了，手脚还裹着布，脸上还包着巾。约翰福音特别指出，这个事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开始正式商议要杀耶稣。这里有个有意思的语言小知识，耶稣哭了，英文是 Jesus wept， 是英文圣经里最短的一节经文，只有两个英文单字，它也是英语世界里一个常见的惯用语，人们在表达无奈或震惊的时候会脱口而出这两个字。到目前为止，你可能觉得耶稣的故事很正面，治病、讲道、行神迹，大家都应该很喜欢他才对。事实完全相反，耶稣从开始传道到被钉十字架只有三年，而在这三年里，他得罪了几乎所有有权力的人。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社会里最严格遵守律法的一群人，他们不只遵守摩西律法的原文，还在外面加了一大堆保护条款，比如律法说安息日不可工作，他们就把工作定义到极致，走超过多少步算工作，安息日不能绑绳结，不能拿超过某个重量的东西。耶稣骂法利赛人骂得非常凶。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基本上是一篇连续的你们有祸了演讲。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的却是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把人比喻成粉饰的坟墓，外面刷得漂漂亮亮，里面装满腐烂的尸骨，这在当时的冲击力大概等于今天有人在国会殿堂里指着所有议员说，你们都是作秀的骗子。耶稣几乎是故意在挑战当时的社会规范，他跟税吏吃饭，跟妓女交谈，碰触三疯病人，跟撒玛利亚妇人聊天，每一次法利赛人都在旁边摇头。他在安息日治病，法利赛人抗议，他的回答是，你们谁的驴子安息日掉到井里，不会把他拉出来，人不比驴子重要吗？他甚至直接挑战圣殿系统。有一次，他走进耶路撒冷圣殿，看到里面有人在做买卖，他翻了桌子，赶走了商人，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翻桌子，在圣殿里，这是在最神圣的地方做最激烈的抗议。冲突一步步升级。拉撒路复活事件之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召开了会议，大祭司该亚法说了一句非常政治化的话，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是好的，意思是他太危险了，不如牺牲一个人。舞台已经搭好了，门徒中有一个叫犹大的，即将出卖他。耶稣即将走进耶路撒冷，走向他人生的最后一周。耶稣的故事还没结束，事实上，最重要的部分才正要开始。下一集我们要讲的是整本圣经的高潮，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从棕榈主日的欢呼，到十字架上的沉默，再到空坟墓的震撼，那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七天。